约伯记灵修一，约伯这个很有眼光的男人。约伯记一章至二章十三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这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十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上帝为愚妄。又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约伯这个很有眼光的男人。作者 Reddish， 有声播读慕如清风。约伯这个富甲一方的男人生活在乌斯地，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三和七这样代表完全的数字都用在了这个男人所拥有的一切上，可见这个东方人中至大的首富所拥有的一切，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做着白日梦都想得到的。他是好父亲的榜样，他总是担心和害怕这一群喜爱吃喝玩乐的富二代们在宴乐中有失了分寸，得罪了这位厚赐百物给他们全家的大哥。所以他精准确认他们众人的数目现繁祭。不仅如此，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属灵大拿。有多么完美呢？那就是经得起上帝用心查看。狡猾的盗贼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看上了约伯。他是一个出色的破坏者，并无知地挑战着真正的大哥，只不过他的能力却是有限的。他只能在大哥允许的范围之内做事。他在很短的时间频繁降下天灾和人祸，拿走了约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数不尽的财宝和牲畜，他最为宝贵的儿女和超级重要的健康的身体，却唯独留下了他那完美的妻子给他雪上加霜。他妻子让他像甩掉手中已经点燃的手榴弹一样赶紧弃掉上帝，去死吧，死了就一了百了，啥痛苦也没有。可怜的约伯不仅遭受撒旦的折磨，还娶了这么个猪队友。他撕裂外袍，剃了头，放声大哭，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不再是那个世界艳羡的首富，也不再是儿女承欢膝下的快乐父亲，他彻底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光杆司令。失去这一切的他，可能已经哭到变形了吧，连朋友都认不出来了。只不过没关系，约伯就是约伯，他没有责备辱骂残暴的强盗示巴人和加勒底人，他也没有抱怨老大哥拿走了这一切，即使是扬起的尘土和着他的眼泪，也没有挡住他心里的眼光。他只是说出了那句至理名言，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和我们不一样，即使富甲一方，他仍然常常祷告认罪献祭，他的眼里充满了警醒和敬畏。反之，在顺境当中，我们常常很快就会把他忘记，也常常被突如其来的困苦提醒要亲近他，因为我们只会在困苦中才愿意想起他，其他时候我们都不太需要他，难道不是吗？他和我们不一样，即使失去了全所有，他仍然看见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他和我们不一样，然而我们的眼睛常常只会看见大房子、大车子、大票子、大儿子、大身子、大…… 而我们却常常看不见赏赐这一切大大大大的上帝。可我们即使拥有了不足约伯1/100的东西，但是当这1%的一丢丢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愤怒、失望，更不要说失去再多一点点的时候，雪崩的速度都赶不上我们立刻弃掉它的速度，难道不是吗？他和我们不一样，即使一无所有，他仍然相信并宣告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而我们常常陷入因果论当中，因为我认真读经祷告，所以他才会爱我，因为我在服事上特别努力，所以他才会爱我，因为我是个义人，所以他才爱我，难道不是吗？一天主日早晨，上帝提醒我要去给两位姊妹送圣诞袜，让他们在圣诞的季节也能感受到上帝带给他们的爱和温暖。他们的脚已经不能再为他们的人生效力，他们的生活需要被全心照顾。他也光照我，让我知道我的眼睛总是看见我所没有的，我想要的总是比我的需要更多。我看不见他是如此深爱着我。我很健康，我可以去跑步，去健身，我拥有好多好多别人所没有的东西。他真的在四面圈上篱笆维护我和我的家，并我一切所有的。而我也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完美，不够好，甚至其实在内心觉得自己真是糟糕透了，我并不值得被爱，所以我老是遭遇如此多的困苦艰难。这个谎言时常都环绕在我的心头，使我总要绞尽脑汁去博得上帝的喜爱。如果我无法做到，我就害怕上帝会因此而惩罚我。我并不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观点去认识我与上帝的父子关系。那一刻，上帝的提醒让我泪流满面。我想到约伯在艰难困苦当中，他仍然可以称颂耶和华，即使我们一无所有，他仍然看我们为宝贵。在我们身上的苦难没有一个不是被他允许的，每一个苦难的重量都是被量过的，每一个苦难都是在纠正调整我们的眼光。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在每一日献上感恩呢？我还有什么理由要去自怨自艾呢？我岂不是放胆无惧地去享受他同在的每一个当下呢？想要用这一首诗歌作为文章的结束，希望可以提醒我自己，也可以激励到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新的一年，让我们做一个有眼光的人。眼光，天韵诗歌。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让我看见约伯对你的敬畏。即使他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他都没有弃掉你。求你赐我这样的心，也教导我调整自己的眼光，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使我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能持守对你的信靠。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问题反思：一，我们是否每天都为我们所拥有的感恩呢？你会如何向他献上感恩？二，当你在顺境或逆境时，你会如何敬畏上帝？